今日咧讲到嘅就系我哋熟悉嘅 Michael 传道啦，咁佢讲题就系奉耶稣基督之名。
好，大家晚安。今日特别开心啊！我哋嘅敬拜队系执事一家嘅敬拜队啊，即系每年嘅农历新年都系一个新嘅年度开始啊，即系让我哋系回应上帝嘅使命，同埋带领教会都系从敬拜开始遇见我哋嘅上帝。咁啊，系农历新年啦吓，咁所以我都系趁住大家祝。大家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手上面有祝福，脚步我们要有恩典，让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的祈祷和敬拜去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中国人有不同的新的一年。上帝，其实你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原来每逢都是有新的一年，甚至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每个清晨都可以是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大能叫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每一天都经历你的作为，以致到可以不一样。主，我们为此感恩，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名原来是何等的大有大有能力。感谢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咧，咁啊好细个真系，咁有一次咧就去入境处换身份证啊，咁咧初初去嘅时候咧，阿妈咧就带我去即系办手续啦，因为嗰度咧入境处咧我就有个叔叔喺入面嘅uncle 咁啊叫做红哥咁样，咁所以我由嗰日嗰阵时咧就唔使排队嘅，直接就去到嗰个柜台面前，咁咧就阿红哥就同我哋办理即系嗰啲嘅手续啦咁样。好啦，到身份证我可以即系签收嗰日，咁阿妈就叫我自己去攞啦，系咪？咁我嗰阵时仲系好细个，去到个台嗰度，咁我就话啦：，喂，阿红哥叫我嚟攞身份证嘅咁样。咁你知唔知有啲咩结果咧？嗰个人就话我红哥系边一个啊？去排队啦，细佬咁样啊。好啦，或者嗰个红哥个名唔够响当当，又或者咧，其实负责嗰个人咧根本就即系觉得我都唔识红哥，即系喺度乱咁噏。在耶稣那个的年代呢，就是中东文化里面呢，名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只是叫那个人的名，即是不是称呼个人名那么简单。名这个字呢其实原来很代表一个人呢，他的为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甚至呢他有什么权力的。所以讲那个人的名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当你听到一个人个名嘅时候咧，就会谂起佢系边个，而且佢代表一啲乜嘢嘅事情，因为佢有权柄啊嘛。咁所以当我哋奉某个人嘅名嘅时候，就好似奉某个长官个名、个名、个名嘅意思去做一啲嘅嘢咁样啦。换句话，即系我哋而家咧嚟做一啲嘅嘢咧，我系根据呢个人授权俾我去做嘅，咁所以我就有住嗰种嘅权力啦。但系同时，当我奉这个名去做的时候，我原来同时都担当这个名相关的荣誉，即是我去做，甚至是个后果的。即如果你奉那个人的名，那个名不是很好，都会影响你的。奉某个人的名去做事，基本上就是带着这个人的权柄，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他的旨意去做，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客套的说话来的。想考考大家，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里面，你觉得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是哪一句？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讲得最多就是阿门，是不是？通常你都会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嘛，所以你人生呢，即是整个基督徒人生，你讲得最多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很重要，即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你讲了这么久了，讲了整世的基督徒了，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祷的时候，你背后是抱着什么动机去祈祷呢？是不是因为这样祈祷我就更加有力，我更加有标准，更加容易被上帝垂听，所以我就要吸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在新约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可能包含了几种的意思。第一，我们就是靠祂去行事，依靠主的能力和权柄，不是靠我自己，或者是为了祂而行事的，就是说我们是按照主的目的和心意，不是按我们的旨意，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或者是按祂的名去行事，就是说我们和主的心意能够联合，性情相近， 所以我就可以按照他的名，好像我那样去 行事，或者我们归于他的名去行事，即是无论我做到什么样的事，那些功劳和荣耀其实都是归于主的，不是归于我的。所以当门徒来到讲奉耶稣他们名去行事的时候，表示他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稣他的位置、他的能力和他的旨意之下去宣讲和服侍。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之后，就大概有3000人，他们是怎样奉耶稣的名受浸。在这件事件之后，就是我们讲开使徒行传，就讲过圣灵降临了。去到今天，其实就讲到去到彼得在这个即受浸了之后，有一班人奉耶稣的名受浸归于他名下。之后呢，彼得就去圣殿去继续去祈祷，在当中就讲到了彼得在圣殿里面居然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即行下要即行，可能 长短脚即行下拐下拐下去行，他清楚地去宣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这个瘸腿的人起身行走。这个居然是首次，整本圣经首次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而行的神迹。在整个段落里面，使徒行传3章1节到4章31节是同一件事件来的，即是这件事件引申了三个段落。在这个三个段落里面都提及到耶稣的名字，这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见到这个瘸腿的人，咁就展示耶稣嘅名去服侍呢个人啦。第二个段落咧，就系唔系呢个服侍呢个人，系周边嗰啲嘅人喺周边人嘅面前就指出奉耶稣基督嘅名嘅重点啊！啊，啲人可能有误会啦吓。第三个段落就系我哋啱啱今日头先读咗嘅经文啦，就喺嗰啲宗教领袖嘅面前，今次系乜嘢？公开宣告耶稣嘅名其实系乜嘢嘅意思？喺第一个段落里面。在3章6节那里，彼得就是对着这个天生瘸腿的人在这里讲了，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身行走。这句的说话展示了这个医治的权柄是来自耶稣的名。这个瘸腿的人他就立刻起身行走，根据使徒行传他这样说，他就令到在场所有的群体非常之哗然。哇，这件事发生是在哪里呢？他是在圣殿，那时候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圣殿，但是圣殿有一层层的，不是个人能够去到最中央的那层，一层层是在最外面那层，那最外面那层是哪一层呢？是叫做外邦人的殿院，就是说他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呢但都是 想信犹太人的神，但是他们不能够去到很核心，他只可以在最外那层由外邦人的殿院里面。这个人就在外邦人的殿院的门口那里，说什么？就是这个瘸腿的人，他是比外邦人更加边缘，他在外院里面再边缘一点，他是被排斥的局外人的局外人，是吗？外邦人已经是被排斥的局外人，他还要是局外人的局外人。而且对于那些管理圣殿的人来说，这个人比外邦人更加不洁，所以他不能够去到中间，因为这个人他不是来敬拜的。在圣殿门口他来做什么？他来乞食的，他不是来敬拜，来乞食的。这个残障的人他流落在街上，暗示了根本他没有被主流社会去认可有能力接受他，他找不到钱，所以他要乞食，他被看为是没有价值。在耶路撒冷这个讲求敬拜神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只表现他的敬虔，因为瘸腿嘛，又不能够去到圣殿的入面，怎样去表现他的敬虔呢？反而他要靠其他人的宗教行为去施舍给他，他没有贡献，没有地位，被当时的社会视为没得救的寄生虫。但是现在是怎样？这个瘸腿 的人他不单以完全得到治疗，在3章第8到第9节更加提到他还可以怎样？他可以一路行一路跳地去赞美上帝。路加以一个很幽默的笔法，利用当时社会这个这么残酷的现象，很反转地去写出一个讽刺的场面。社会没有能力去为了这个人带来医治，但是奉耶稣的名却彻底地改变了一切。这个曾经是瘸腿的人，他现在拉着彼得一起走入去圣殿里面。 如果他之前是在宗教制度上面被定义为没有能力去敬拜的人，现在他的不能已经被耶稣透过了试图奉他的名字除去了，以前宗教和社会的制度所加添在他身上那些没有价值的束缚，现在居然得到解脱。你试想下，如果那个使徒彼得他去到经过他门口，他问钱就给了钱他，那就走了去了。这些钱只能够解决他暂时的需要，但现在医好了他，叫他能够重拾健康，就除去了他一生的重担。又试想下，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人他原先所祈求的，他现在蒙应允了，祈完祷了，蒙应允了，我们可以拍拍手叫他平平安安地去回家去，这样只是被人知道这个神啊，上帝他的名很灵验。但现在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瘸腿的人可以跟彼得一起入到去圣殿的入面，他重新有了敬拜的权利，能够成为以色列群体一个完整的成员，有了这个新的身份，他不需要再被逼地留在圣殿外面。这个曾经被社会视为寄生虫，被动要等人行善接济的人，现在成为一个有用、有尊严、有信仰生命的成员，一个能够敬拜的人。这个从前被拒绝的人，现在可以进入去圣殿里面，成为属于神的子民，他获得一个全新的人生。如果我们只是将奉主名的服事 看为哇，这个是一个医治的神迹，然后我们就会去问，今天这些事还会不会发生的？这个神迹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面？我们就会实在看错了路加真真正正想表达的重点。这个瘸腿的人得医治，他被带回入去圣殿里面，正正是回应使徒行传一开始所讲的大使命，就要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并且实践叫人能够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重新回复他作为神子女的身份。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服事，不单只是关乎神迹医治，而是讲紧生命能够被完全释放，不是只是祈一个祷灵验，而是那个的祈祷一路你的跟进，使到这个人经历到神大能的释放，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另一方面，当我们去奉耶稣的名去服侍的时候，耶稣所带来的那种改变往往会令到身边的人觉得非常之惊讶。不过身边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加了自己的想法去看和解释整件事。彼得就是在这种情况，在他医好了这个瘸腿的人，围观的人就看错了，以致以为这个是使徒的本事，哇，这个人奇才灵验，是不是？好像最近或者今日某一个地方你买某一些奖券，你才是容易得奖，那个地方中过几次了，那就是灵验多一点了。他就以为使徒是他自己才有本事，所以当彼得回应他们的时候，经文形容他怎样，他闹周边的人他不是感谢主，他闹周边的人。彼得说，为什么你们眼睛定定地去望着我，好像很惊讶样。彼得想讲清楚，这个神迹根本就不是关他事。彼得就在这个第二个段落里面第二次提到主的名，他正想指出耶稣的名才是整件事的焦点。彼得在三章十六节这么说，我们因信他的名，底下那两行红色的字就是耶稣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这个瘸腿的人健壮了，正是耶稣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因信耶稣的名，其实原来都可以译为是什么呢？因着耶稣的名的信实，那个不同的译法是在乎将那个信等在前面还是等在后面，是我们去信耶稣，或者讲紧原来是耶稣本身他的信实吸引我们。重点不是我们自己有信心去信，而是原来耶稣本身是绝对可信。耶稣他不是只是信他的名字有能力，而是信那个名字背后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原来是讲得出做得到，他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主。强调耶稣他忠于他自己的名分，他背后 是乜嘢？就是佢所承担嗰个应许同埋拯救啊，唔系净系医好你条命，净系应允你嘅祈祷，要将你重新带回去上帝嘅跟前，成为佢个儿女。呢条路系耶稣创始成终，必定会带到你去咁做，所以佢系绝对可靠。奉主嘅名唔系用嚟好似一啲公式或者物语，而系出于我哋对于呢个信实嘅耶稣嘅信任。佢咁样好似系啲乜嘢咧？嗱，想象啊，想象一下，你一条好神奇嘅锁匙，呢条锁匙咧就叫做奉耶稣基督嘅名。嗱，呢条锁匙咧原来有力量咧开咗一啲嘅门嘅、哦，呢啲嘅门咧能够去通往一啲好特别嘅地方，翻返去上帝嘅面前，以至到你得着改变。耶稣就大声讲啦，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嗰道门就能够开咗啦。彼得对住呢个瘸腿嘅人所做嘅事，就正正系因为呢条锁匙。能够开到个门，不是因为他有几厉害，不过当中有重要的一步，就是你要信得过这条锁匙真的能够开到那道门，你才会插条锁匙进去，拧开道门去开。信心就是这个转动锁匙的动作，不是乱说几句，而是真心地去信耶稣的名是可靠的。所以彼得不是乱说，而是他真的相信并且见过复活耶稣的大能，他见过道门开过，所以他就有胆量去到这个瘸腿人的跟前，跟他说奉耶稣的名要你站起来。三章十六节后半那里更加会提到，正是他所赐的信心。我们之所以有信心，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耶稣主动地显示给我们知道，我们才有力量去信他。怎样主动显给我们看？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或者我们听到身边的人，他们怎样真实地去经历过耶稣，以至到因为耶稣真的在我们面前出现，表现过他的信实，就才能够成为我们信他的基础。我们有一个会友叫陈业，偶尔他就会跟我分享他一些同人奉主名同人祈祷的经历。最近我都听到他有这些祈祷的经历，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阿月，我有两个见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见证就是我在教会聚会出门口走到中途中，听到人叫我陈太，我好苦啊。跟住我问他有什么帮到你啊，他说我先生中了风，我不知道怎样照顾他先为之适合，这样又不是，那样又不是，给到我们两个经常都在这里不开心发脾气。哦，这样啊，不如我去探望你先生吧。我不知道，那你打电话问下他先吧。跟着他打电话之后，哦，原来他先生同意，哦，那我就上去探望他。跟着大家在当中谈完偈之后，那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跟他们祷告啦。后主给他们夫妇呢互相去体谅，祈祷完之后，跟着就邀请他太太和他先生一起回教会。他们现在都回到教会，我都感谢神。想回转头，哦，原来上帝预备的，在我们之间预备了上帝自己的救恩，他掌管的权柄就在他们家里面，让我们能够好像互相去配合，上帝的主权就在我们里面，是彰显了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我另外有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去葛亮医院呢探一个长者，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是想叫我信耶稣吗？除非我明天出院，那我就信耶稣。他说这句说话好像挑战我，那我其实都给他窒一窒的。我想想，就是上帝话事嘛，那就唯有祈祷咯，奉耶稣的名祈祷，祈祷耶稣你是将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上帝你让他出院的，是经历到上帝你这么真实的，那上帝这个是你的大能荣耀，让众人都看到是你的荣耀。跟着第二天再去探他，他竟然告诉我，我今天出院了，我真的要信耶稣了。这个里面叫我的心欢喜到呢，你给个大餐我吃都没那么开心。他出了院之后，他还要很积极地去拆偶像，跟着又回来我们上落团团契，看回一切一切的安排，原来是全部都是上帝话事，上帝的主权。哇，为什么我们这么少祈祷呢？我真的很想很想祈祷，每一天里面呢我跟神聊天，等着上帝告诉我怎样行， 因为他的权柄是大有能力，使我知道怎样行，人生是怎样去过，怎样在上帝里面呢真真正正从上而来属灵的福气。
好，唔该晒陈业。陈业咧系我哋其中一个代祷者嚟嘅，即系有阵时咧，佢喺崇拜嘅入面咧，开始同埋结尾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度啦，揾人祈祷。咁咧教会咧其实系有唔同嘅人嘅，有啲嘅人咧就喺崇拜同步嘅事祈祷啦，有啲人咧就系代祷者专为人祈祷啦。咁啊祈祷组有阵时我哋就会安排一啲灵命退休啦，去亲近上帝啦。咁咧我哋教会咧都系好即系去实践祈祷去经历上帝。不过为什么百姓仍然有阵时会不信呢、即是不肯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彼得在三章十七节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知、这个是彼得说的。其实原来在耶稣受死之后和未曾复活之前，圣经都同样这样说，那班门徒都一样是无知的，他们不信，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其实未曾亲身经历过复活的耶稣和圣灵大能的人，他们就在这个无知道，他不知道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大能是怎样能够改变人，不只是应允人那么简单。当主的名带着能力临到你的时候，当圣灵在你身边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仍然是懵然不觉呢？令神奇妙的临在无声无息地飘走，因为你以为希望是这样，但圣灵原来不是这样做，他有另外的事情在你身边去作出来的时候，你都没留意不到。祈祷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很期待神的作工，他们会捉紧每一次能够看到神临在的机会，因为他们在祈祷里面时常都会经历到复活主的大能。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段落，就是第三个段落，在同样的事件里面，彼得谈及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四章七到第十节。今次彼得就不在群众面前了，他今次是什么呢？面对一班宗教的领袖去宣告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可能就是那班规定这类型的瘸腿的人就不能够入内院敬拜的人。不过现在因着耶稣的名，令到这个瘸腿的人变得完全可以再入去圣殿敬拜，彼得所做的不单只是打破了这班人所定下的规矩，更加是挑战了他们应有的社会和宗教地位。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去问一个问题，不是耶稣是谁，他很紧张去问，你们用什么的能力，用什么的名字行这件事情呢？所以彼得再次提到奉主名的宣告，今次这班人又会有什么的反应呢？在四章十二节这样说，他说除了这个名以外，没有赐下第二个名被人可以靠住他得救。这里说的得救呢，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名的用词来的，当时的人非常之认识，因为当时的人处身在罗马帝国的入面，罗马的帝国入面经常都会说是奉某某的名就得救，大家非常熟悉的。为什么啊？这样，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同埋佢個軍隊咧，羅伯都要去打仗嘅。阿羅馬帝國個版圖咧，其實咧係成日會俾人攻佔入嚟，所以有好多蠻夷想侵入去羅馬帝國嘅。最後羅馬帝國都係咁樣滅亡啦。但係每佢侵入嘅時候咧，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就會派佢個軍隊出去抗衡，抵禦呢啲蠻族嘅入侵。所以帝國入面咧，成日都會出現一啲好好嘅消息。佢就話啦：奉羅馬皇帝某個人嘅名，邊度邊度又得救啦！即係冇被呢一個嘅攻陷。而且另一方面，當時猶太人最中意讀嗰卷嘅書卷叫做《以賽亞書》，亦都有提到呢個嘅名字。就喺《以賽亞書》四十三章十一節去提到：唯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当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其实他想直接去呼应以赛亚书所讲的信息。彼得想强调耶稣就是耶和华救赎计划里面那个最终极的成全者。彼得想讲清楚，耶稣不是那些众多救主里面其中的一个，而是他超越一切，是真正的救主。在这个世界里面，任何的权力和制度都比不上这个耶稣基督所提供真正的拯救。 不過如果當我們再來有再細心地去看的時候，我們會發覺彼得的重點不是說這裡，我們經常覺得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很上心的嘛，但原來彼得的重點是在上一節四章十一節那裡，他這樣說，他說是你們的匠人所棄的石頭，現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彼得毫無保留地在明明地說，他們所奉的名字就是這班宗教領袖所釘死的那位拿撒勒耶穌基督的名字。彼得引用了詩篇118篇第22節那裡，他強調這個被神高舉作為拯救根基的石頭，竟然是被人所拋棄。當時宗教領袖來說，其實這句是一個很嚴肅的指責，甚至是定他們的罪，因為耶穌不合他們的預期，他們就拋棄了你的名字，完全提都不提他，當他沒有道。所以彼得這個宣佈，一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福音，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效著得救，但同時彼得原來宣告一個警告，就是匠人拋棄的原來是神所預備最重要的房角石。這個警示其實會不會都在這裡畫給我們聽呢？有沒有想過我們會不會有時都拋棄了主的名字？因為可能我們只是口頭禪，就例如我們口裡面信耶穌，我們內心其實是信教世界那個的效率，我們口裡面說奉耶穌基督的名字，但其實原來我們都是用我們自己的方法，我們要用人的手段去追求結果，我們很少在这里等候神，留意神的作为，仰望上帝。我们抛弃了耶稣虚己的方法，生命之道，又或者我们习惯了自己做事的方法，我们不肯放手给圣灵带领，就好像这些匠人那样，他们有掌握他们自己的蓝图，怎样建他们的屋，怎样选他们的石头，怎样去制作他们属于自己的制成品，但原來他拋棄了神在這個世代的作為和心意。所以我們真的有時候要在我們靈裡面有所警醒，我們要問自己，我們有沒有忽略耶穌在我們生活裡面的帶領呢？你有沒有見到耶穌就是那個信實的主，以致到你更加懂得怎樣去奉耶穌的名字去祈禱呢？我們是不是真的在效法使徒，真心去作主的門徒，去勇敢去奉耶穌基督的名字去活出我們的人生呢？去到這個講章的最後，在這一刻我想給一些時間大家，你不如安靜下來，你去想一想你最近發生了一些什麼的事情，你最近有些什麼的需要，你現在可以向耶穌祈禱，你會求上帝一些什麼的東西。